先锋官江胜带着降将江虎来见大元帅许耀。这个许耀啊，正不耐烦呢，心情十分压抑。为什么？清兵太多了，沿着乌龙江里里拉拉上百里都是人家的连营啊，相比之下自己是兵微将寡，充其量管着12镇人，每镇按着5000人计算，12镇就是6万人。何况经过连年的征战，兵员损耗甚巨啊，有的镇名义上是一镇，实质管的人数没有那么多，以少数的兵力对付那么多清军，他心里的没底。这12镇里里拉拉都摆在江边，防线薄弱，他心里是清清楚楚。本来想辞职，郑经不答应，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。他正琢磨着怎么样破清兵，哎，怎么样能保全这12镇弟兄的生命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江武来投降，按理说是好事，但江武充其量是同安县的那么个小副将，带来300多人，他从心往外就有点轻视，觉着无关紧要，意思呢叫江胜对付对付就算了。没想到这个江胜还挺固执，说有重要的军情非见自己不可。没办法，这才把他传来觐见。所以一见面打量多时，就问你叫江湖啊？是，有什么重大军情跟我说说。回大帅，这个情况是相当严重啊，我听清军传出风来，要从平伯渡登陆啊。平伯渡贵军防守甚稀，兵员不多呀，倘若清军偷渡，就抄了大帅的后路。我想请大帅马上派兵把港口堵死，以防清兵登陆。江胜在旁边说，大帅，这还不重要吗？据我所知，我们那地方就派了300弟兄守把，兵力太单薄了，大帅有备无患，应当增派重兵才是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运筹帷幄，本帅心里有数。江武啊，感谢你一片好心，你跟弟兄们都累了啊，到后方休息去吧。江生啊，你给安排安排，让江武领着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。大帅，那派兵之事方才我说了，本帅心里有数，不必多问，下去吧。江胜一看元帅十分不耐烦，不敢再说别的，是是是，领着江武退下去了。一会儿江胜又回来了，大帅啊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，方才江武所谈至关重要，您一不派兵，二不派将，还把这个江武安排在后方，这什么意思？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怎么不把他摆在最前边？江胜啊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无怪乎你是打鱼的出身，读书不多呀，兵书你更不懂。我且问你，两军阵前排兵布阵，讲的是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啊。我怀疑敌众我寡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江武怎么能率人来投降？难道你就没考虑过其中有诈吗？比方说我们打的胜仗了，清军不利，他可能投降，清军正在顺风的时候，他投哪门枪？我对他怀疑。另外他说的这个情报，我在那儿虽然设兵不多，你当块实地考察过吗？那叫险滩呢，易守难攻，悬崖峭壁， 而且江水非常狂，他雷声双翅也飞不过来。我这三百弟兄顶三万人马呀，我担什么心呢？清兵要在那偷渡，等于他倒霉，那叫自投罗网。我听了他说这些事儿，我就不信。现在把他搁到后边，你还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派人暗中监视，倘若他要有个风吹草动，立即斩决，连他那三百多人一个也不剩，听见没？
喂，
大帅啊，我看江武说的不一定是假的，他天大胆子也不敢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实在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回先锋营吧。大帅，是不是？
别说了，退下下去。好嘞。
江胜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，哼，心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，人家是元帅，我是先锋官，人家听不进去，我瞪眼没招。哎呀，心里说话呀，天意天意啊！清军要真偷渡，哼，这老天爷不保佑我们呢？整了这么个败家子的元帅，是天灭我也！江胜独自起走了，不说他，单说许耀，把中军官叫来了，让他汇报一下前方前线的事，部署的怎么样？中军官回答：按大帅的意思，部署严密啊，弟兄们都不敢偷懒，都在严密注视着清军的动向。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我要发了！哎，喝了点酒，我得睡一会儿了。大帅，善保虎体，这阵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。有什么事不要惊动我啊！哎，他把盔摘的甲卸的眼心摘掉，穿着一身软烧的衣裳，把鞋袜扒下去。那年月那人都封建，袜子里边还有包脚布，包脚布外边是袜子，那袜子还是布的，外边再蹬上靴子，这样箍在脚上才难受呢。一旦全脱掉了，哎，这个放松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哎呀，哪怕睡俩时辰的，我也就精神了。哎，这位还真行，脑袋一沾枕头着了。这许耀在睡梦之中到了漳州了，一进大厅，大王郑经在上面端坐，满营众将全在。哎呀，他进门就吵吵。大王啊，我向你报捷，此番经过一场鏖战，我军大获全胜啊，我击退了清军。就见郑经张子嘴哈哈直笑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玩意儿，拉着他的手，一会儿赏他平酒放肉，一会儿给他披花戴红，哎，把他乐的心里美滋滋的，比吃蜜还甜。转眼之间一回头呀，发现清军千军万马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手舞把刀冲进漳州。他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把他们全消灭了，他们怎么卷土重来了？莫非诈尸了不成？冲啊，杀啊，杀啊，冲！这许耀拽出佩剑就冲出去了，冲啊，杀呀，就觉着胳膊也没劲儿，宝剑落下去也没劲儿，砍了几剑也砍不死人，清军反倒冲着他呲牙呲呲直笑，把他气得这脚踩在地上软绵绵的，有劲儿使不上。就听四外喊杀震天，冲啊，杀呀，活捉许耀啊！心里说，他娘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帅，大帅醒醒，大帅、一睁眼做了个梦，头沉沉的，也这一睁眼他才听见外边的确喊杀震天，莫非我还没睡醒， 分明江胜站在床前，就见江胜啊脸都变了色了，大帅快起来吧，军情有变啊，变化到什么程度，清军分五路杀过大江啊，滩头已被他们占领，马上要抄咱的后路了，您不听江武的话，果然从这上来了，大帅快起来吧。哎呀，许耀不知所措了，鞋也找不着了，眼心牙也找不着了，幸亏亲兵帮着他把战靴蹬上，眼心披上，甲胄全都准备好了，宝剑也跨上，就听外边喊声是越来越近，江胜啊不必等我，你去抵挡一阵。
是，
江胜率着人先出去了。这会儿这位许耀晃晃悠悠来到营房外头，吩咐一声带马抬锚，有人把马匹带过，他抄锚上马，率领亲兵直奔江边。等他到了江边一看就傻眼了，行军整个渡过大江了，后边的大部队源源不断，正在渡江之时，手下的军兵正跟行军展开激战，来回拉锯，遍地都是尸体呀。许耀一看眼珠子都红了，弟兄们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不怕死的随我来。催马他就冲上去了，挺起蛇矛枪，见清军就刺。他不愧是一员猛将，更不愧叫赛张飞，马到处一溜血胡同，往后一退一溜血胡同，杀的清兵是尸身翻滚。但您别忘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你一矛顶多扎死一个，那清兵源源不断呢，挑死十个上来一百，他再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把清军杀退。再往两旁看，郑家军被人家杀的是七刀兵散，溃不成军。这许耀就喊弟兄们稳住，不要怕，本帅在此，稳住。谁还听他的，他把嗓子喊哑的也听不见了，到了现在约束不住了，军令一点威力都没了。许耀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，杀死一个够本，杀死俩就赚一个。他想扭转这个局势，结果怎么样，劲儿也没了，眼也花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被清兵是团团包围。再说清朝的贺硕康亲王舒杰指挥大军渡江啊，他一看一切顺利，哎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心说我这要是起奏皇上，康熙圣主不定多高兴呢。他举起望远镜一看，这谁呀，这是要真好像虎入羊群一般，这人太勇敢了。问身旁的人，那个穿黑袍使蛇矛枪的是谁？靖南王耿精忠在旁边哈着腰满脸的媚笑，回王爷的话，那个就是郑经手下的大帅呀、啊，姓许，叫许耀。哦，许耀，我听说他连夺五座关城，杀兵斩将，是他吗？一点不假，嗯，倒是一员猛将啊。这种人只可治一福，不可治一死。千军一得，一将难求，要能把他收降给我使用，倒是一件好事。王爷圣明，弟兄们听见没？王爷口谕，要活的不要死的啊！往上冲，把他累的掉到马下，就把他抓住了。真的，这一句话把许耀给救了，不见他还能活得了吗？ 举呀，宁死不屈呀，最后站的通身是汗，一点也打不了了。许耀再看看身边还剩下五名亲兵，其他的人全都壮烈牺牲了。许耀心塞油捧，心说大王啊，大王，臣不能给你尽忠了，我要找先王与陛下，我自己自裁吧。他忙里抽闲，一手提矛，另一只手苍狼把防身宝剑拽出来，往脖子上一弹，喂，抹脖子呗，以身殉职，没脸见台湾父老了。正在这时，旁边的亲兵头目过来把胳膊给他抱住了。大帅，大帅不可轻生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大帅何必自刎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不自刎也得叫人家抓俘虏。他们没安好心呢，想把本帅活活的累死，然后抓活的。大帅，正好利用这机会，我们杀开一条血路。不行了，我没有伏击之力了。正在生死关头，清军的后边开了花，哗啊！啪啪啊啊！许耀就一愣，揉揉眼睛一看，来了一员大将，白马大刀，正是先锋官江胜。江胜杀的跟血葫芦相似，领着一支生力军闯入重围，把清军杀散，提马到了许耀的马前。大帅，末将接应来了。哎呦，江将军，哎呀，你真是我的救星。大帅，事到如今赶紧撤吧，再不撤就得全军覆没了，我在后边殿后，大帅快走。到了现在，这许耀心里啊，觉得对不起这江胜，我还瞧不起人家，说人家是打鱼的出身，不懂兵书，要这么一看呢，比我胜强十倍。来日方长，再补报吧。他杀开一条血路，退出来了，捡了一条命。江胜呢，在这殿后是边战边退啊，召集残兵败将，又凑齐了七八千人。这些人狼狈不堪，怯战怯走，清军刀着屁股就追，紧紧的咬住不放啊！他们刚到张府，屁股没站稳的清军就到了，只好放弃了张府，接茬逃。刚逃到同安，打算吃顿饭，清军刀着屁股就到了，算了，饭也吃不成了啊，退。把这儿也丢了，紧跟着同安、泉州等等全都叫清军给占领了，他们只好领败兵退守漳州。现在郑经啊就在漳州呢，听前敌的好消息呢，但郑经就感觉都不对劲儿，这些日子是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宁啊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，莫非前敌有事儿不利于我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怎么一点好劲儿也没有呢？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，许耀、江胜等人败回来了。大王，我们得的几座关城全丢了，损兵折将，败退漳州。郑经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。啊，我觉着不对劲儿嘛。两旁有人建议，大王，漳州也难保住啊，四面受敌，不如退守厦门吧。说的也是，咣咣咣咣咣咣，不是，报大王，清兵杀来了，退，快快退！幸亏有船呢，早准备好了。 把金银财宝、军需物质搬运到船上，郑经在众人保护下也登了船，扯旗风帆到出海口，这败退厦门。十天之后，败兵全退回来了，没回来的不是死了，就是投降了清兵了。清兵马上又采取合围之势，四面八方安营扎寨全都是清兵了。郑经通过这一次打击，眼皮都撩不起来，整日里是唉声叹气，就会抖了手，奈何奈何奈何呀，哎呀，文官武将全没词儿了。后来大将黄磊说了：“大王啊，兵家胜败常事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我们现在地方还多得很呢，岛屿还没有丢失，我们的元气还没受伤，咱家不还挺好吗？依下属之见呢，干脆撤回台湾吧。这地方四面受敌，太危险了。”望大王善保龙体。好吧，就这么就撤了，太可惜了。我的意思先等几天啊，这样把金银财宝所需军需物质运回台湾，本王在这再听听信儿，有没有还败回来的啊？咱们走了，这帮人跟没娘的孩子似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先把这些东西运回台湾。简短结束，船只到了台湾了，进了鹿耳门，登陆了。家里的人就问前敌的情况，回来的人一介绍，家里人也傻了眼了。这个事儿就传到陈永华耳朵里头了。陈永华是总制官呢，留守在台湾经营管理。你看郑经在外的暴打前敌，这陈永华一刻也没闲着，兢兢业业，一手抓军事抓防备，一手抓政治，还得管农垦的事儿。咱没说吗，他每一天只睡三小时四小时的觉，呕心沥血，现在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。听前方败退下来的人一说，陈永华半天也没喘上气儿来。啊，大王要回来啊，因为他等着残兵败将呢，集中之后多者半月少者十天就退守台湾，希望总制大人做好准备。好好好，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禀报国泰吗？国泰是郑经他妈董氏夫人吗？成功的原配夫人，所以进宫禀报了国泰。陈永华不说便罢，这一说，一向性情温顺的国泰今儿个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，用手指着郑经啊，郑经，你还有脸回台湾？